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是有关旧约圣经当中尼希米记的真理。我们今天是第四集的课程，我们一起要学习的进度是尼希米记的第四章。我们先复习一下尼希米记前面一到三章的内容。尼希米记是发生在波斯帝国的时代。第一章提到尼希米在王宫当中听到一些人从犹大来，告诉他祖先的故乡犹大省跟耶路撒冷荒凉的景况，他心中就忧伤难过，他就在上帝面前哭泣进食祷告。第二章告诉我们，他在四个月之后亚达薛学王的面前呢，这个亚达薛王问他为什么面带愁容，他就把他心中的渴望呢告诉亚达薛西王，然后呢把握这个时机向王提出请求，王就容许他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而且呢他还取得王通行的诏书，还有呢取得木料的诏书。那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之后，经过几天的实地的勘察，了解耶路撒冷城墙毁坏的情况，他就登高一呼，鼓励众犹太人呢一起起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犹太众人就纷纷的响应。第三章记载尼希米重建城墙的策略，他呢这个把城墙分成39到41段的段落左右，然后按照个人所居住的区域呢分配工作给他们，一起呢分工合作，一起来建造。我们今天来看的是尼希米记的第四章。当尼希米成功的呢总动员犹大的百姓一起起来建造的时候，视为周围的这些邻近的其他民族呢也马上组成联合的阵线来阻挠耶路撒冷城墙重建的工作。是的，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社会、国家的破口，我们因为站在破口来防堵，我们来重修毁坏城墙的时候呢，我们100%呢会遇见反对的势力，而且呢这些反对的势力会接二连三的用各种的方法来拦阻我们、攻击我们，让我们的使命跟意向呢没有办法落实。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勇敢的面对这些反对势力，不轻言放弃或退缩。我们今天要透过尼希米记第四章来学习，当我们面对反对势力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该怎么办。第一个呢，我们要预期有反对势力的出现。尼希米记四章一节告诉我们，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七节到八节，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实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当尼希米呢带着犹大的这个首领跟百姓重修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呢，就有人跳出来反对这个重修的工程。带头的是谁呢？带头反对的是参巴拉，他是当时河西省的省长，他在尼希米记的二章十节就出现过了。那撒玛利亚人呢，他当初呢在所罗巴伯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呢，就跟犹大人呢闹得非常不太愉快，他们后来也阻挠圣殿重建的工程，让圣殿重建的工程呢一停工就是15-16年的时间。那撒玛利亚呢位于犹大省的北边，多比亚呢是亚门人的首领，亚门呢是在犹大人的东边，亚拉伯人呢是在犹大的南边。然后呢这三个民族呢从第二章开始呢就反对尼希米的工作。第四章这边我们看见呢又加入呢亚实图人，亚实图呢是在犹大的西边，所以我们看见呢现在敌人从东西南北呢四面呢包围起来反对尼希米，所以尼希米呢现在是四面受敌。这些外族的民族为什么要反对尼希米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呢？犹太人建造他们自己的城市的城墙，哪里碍着他们吗？严格说来呢是没有碍着他们，但是他们心里面呢就是老大不高兴，因为一旦耶路撒冷的城墙重修完成之后呢，他们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呢很轻易的呢可以欺负犹太人，可以攻击犹太人，从犹太人身上呢夺取一些利益。有些人反对尼希米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他们在社会上的权势利益呢会受到损失。如果犹大在尼希米的领导之下呢日渐强盛，参巴拉跟其他地区的省长呢就不能再管辖犹大。那后来呢我们看见尼希米呢这个担任省长的工作的确呢这个是有一些影响的。那其次呢有些人反对尼希米呢这个是出于嫉妒，他们看见尼希米成功了呢，犹太人的待遇改善了呢，他们就心有不甘。 有些人呢是只要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情呢就一概反对，有些人呢对别人的成功呢也是一概反对，因为别人的成功呢会显出呢自己的没有什么成就，把自己比下去了，所以别人的成功呢就一概反对。有些人反对尼西米呢可能是因为文化或是宗教的差异。第四章所记载这些反对者呢都是附近其他地区民族的人，他们的文化背景跟宗教信仰呢跟犹大人不太一样。那因此我们就要提到最后一个相关的因素，这背后呢也有撒旦的权势呢在其后呢操盘运作。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说呢，尼西米重建城墙呢是这个上帝的工作，犹大人是上帝所特别拣选来启示他自己百姓，这个启示给万族万民的一个民族，所以当他们得到这个亚达薛须王的这个许可可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呢，是尼西米向上帝迫切祷告的结果。所以阻挡尼西米重建城墙呢就是阻挡上帝的工作，而这个世界的王撒旦呢这个从创立这个世界开始呢就一直呢反对撒旦的工上帝的工作，抵挡上帝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这个从上帝领受使命跟意向，我们试着去实践使命跟意向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有个心理预备，就是我们100%呢一定会遇见反对的势力。如果没有任何这个反对的声音出现呢，其实我们需要担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使命跟意向是否真的是从上帝而来的呢？如果我们的使命跟意向真的从上帝而来呢，那为什么撒旦呢一点都不生气，他一点都不愤怒，他一点都不在乎，他不采取行动来拦阻上帝的作为呢？事实上越是关乎人灵魂的得救，关乎道德的提升，撒旦的攻击呢就会格外的猛烈，因为呢那是踩到他的痛脚。不过在这边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侍奉或我们对一些事情的努力受到反对的时候呢，其实有两种的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努力的方向呢可能有些偏差，或是我们做事情的方法呢考虑不够周详，以至于有经验人呢一看就知道这以后可能会出问题，于是他们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把他们所担心的问题呢指出来。这种反对的声音我们要非常留心去听，若是那些意见是对的，我们要从善如流，我们要修正自己的方向跟做法。那当然另外一种呢反对的可能性是反对的声音呢是从恶者从仇敌而来的攻击，要拦阻我们呢遵行上帝的旨意。只要是第二种状况呢，反对的势力越大就代表呢我们的方向越正确，是讨上帝喜悦的，我们就要勇敢的坚持到底。不过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下一个问题是，那到底针对我目前的使命跟意向所做的努力，我们所听见的反对的意见跟声音，是因着我们做的不够好不够正确，所以有人提出指正的意见呢，还是呢我们做对了以至于招致呢撒旦魔鬼的拦阻呢？其实这两者要区分呢有些时候并不是很容易，对不对？而且有些时候还有更复杂的状况，就是呢两种状况呢同时并存。别人的反对呢有些是出于善意的，有些是来自这个恶者的攻击。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很需要求上帝呢赐给我们属灵的分辨的能力，求上帝帮助我们呢可以抽丝剥茧的呢把这两种不同的状况呢一一把它区分出来，把别人建设性的一些质疑一律当作这个魔鬼的工作，当作呢属灵征战仇敌的攻击呢，不肯谦卑的自我反省，以及呢面对撒旦跟他差役的反对的势力呢就放弃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呢，这两种状况呢都是我们需要尽力去避免的。那顺便提醒大家一个很劲爆的真理，我知道可能有些人的个性呢是属于讨好型的，就是我们会希望呢每一个人呢对我们都感到满意。如果呢你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人，是属于讨好型的，那么根据圣经的真理我要告诉你，如果有一天呢所有人都对你感到很满意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位呢对你不太满意，那位是谁呢？那位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6章26节呢，主耶稣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呢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呢，你们怎么样？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如此。只要我们按照真理行事呢，一定会有人反对啊，这个有人呢会感到不舒服，因为呢真理会显出人的罪来，按照真理行事呢会影响到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如果我们忠心的宣扬真理遵行真理，那么呢义人呢好人呢会喜欢我们，但是恶人坏人呢会讨厌我们。 有一本书呢叫做脱胎换骨奔标杆，在这本书里面它的作者呢苏德文牧师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不管你做什么都会被批评，因此呢倒不如呢做上帝的事情，要你去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被批评，宁愿呢是为 做对的事情被批评、哦、所以其实我们都会被批评，但是我们要选择呢是做对的事情被批评，而不是呢选择做错的事情呢被批评。当我们很认真很努力的去实践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预期呢会有反对势力的出现，即使做对的事情做好的事情呢也一定会有反对的势力出现，因为这个世界的王撒旦呢对上帝的工作呢一概呢反对到底。有这样的认知呢是我们胜过反对势力的第一步，因为我们才不会因为反对势力的出现呢感到挫折，然后我们才会有心理预备呢来迎战反对的势力。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学习呢胜过反对势力的第二步，就是要明白反对势力呢所用来攻击我们的招数。兵法上是这样说的，知己知彼呢百战百胜，如果我们了解敌人攻击我们所采用的一些伎俩，我们就可以见招拆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这一章圣经当中呢，我们看见呢以参巴拉为首的这些外族人呢用来攻击尼西米跟犹太人的招数呢主要有两个。好，第一招是什么呢？第一招叫做嘲笑讥讽。在四章的一到三节，参巴拉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到。所以反对势力用来攻击我们的第一招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些嘲笑讽刺跟批评的话，因为用这一招呢他们本身并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可是呢就常常可以达到呢打击我们信心跟士气的效果。这样的状况呢常常是抓住呢两三分的事实，把它夸大成为七八分的事实，对于自我形象不够好，对自己没有信心，个性呢比较胆怯，比较在乎别人看法的人呢，光这样嘲笑的话呢就足够让他们呢心群沮丧，裹足不前，甚至呢就放弃努力。我们再仔细的来看一看这些嘲笑讥讽的坏的内容是什么呢？首先呢是批评我们的人格跟个性。他们说什么呢？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做什么呢？所以一副呢贬损瞧不起犹太人的语气。这话呢我们其实一点都不陌生，我们常会听到这样的话。什么话呢？哎呀你这个胆小鬼，算了吧，你一定会吓破胆的齁、哦、这个太危险了齁、哦、不要去尝试。或者我们会说什么呢？我们会听见有话说呢，哎呀你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啦，就是诸葛亮啦帮你啦都没有用啦，所以呢不要去做什么努力。接下来呢是质疑我们的这个能力，质疑我们呢工作的成效。他说呢要保护自己吗？你们以为呢有城墙呢就可以平安无事，一定不受攻击吗？要献祭吗？好，你们以为只要向上帝献祭，向上帝祷告，那这个城墙怎么样就会自动完成吗？你们觉得上帝会帮你们做好所有城墙的工作吗？要一日成功吗？你们以为呢建造城墙就像什么小孩子玩这个堆积木一样呢，诶两三下就会完工吗？诶没这么容易吧。那要从土堆里呢拿出烧的石头再立城墙吗？耶路撒冷的这个石头呢是石灰岩，假如说被火烧过之后呢，这个它的这个功能就会减弱。那火烧过的石头呢，这个盖的城墙呢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倒的。那别傻了，不要做白工了，因为这些这个火烧过的石头呢，这个就是盖了呢其实也没什么用。其实呢这人所做的呢是心理战术。为什么呢？因为并非所有的城墙呢都被火烧过，只有少部分。在尼希米记一章三节他说城墙拆毁，城门呢被火焚烧。所以呢这个城墙呢这个石头呢被烧过齁、哦、这个的确是有一小部分，但是呢主要被烧的是什么呢？主要被烧的是城门。那大部分的城墙呢只是被拆毁，表示呢并没有被火焚烧。所以呢他们是抓住呢两三分的事实呢把它夸大成七八分，这是一种心理战术。然后说什么呢？狐狸上去呢也必吃到。狐狸是体积不太大，那很轻的动物，那就连狐狸上去城墙都会倒，这样的风凉话呢 表示城墙呢一点都不坚固，不堪一击。所以很多时候呢，别人会笑我们说什么呢？哎，你看你只有这个三分钟的热度吼，你一定呢这个很快的怎么样，又会半途而废，或者说什么？哎呀，你那个三脚猫的功夫啊，根本呢成就不了大事，或者是说呢，哎，你那个三流的计划呢，即使完成了呢，也解决不了问题。请问嘲笑跟讥讽的话有效吗？哎，的确呢有一些效果。所以尼希米记第四章十节说，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呢力气已经衰败，所以呢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有一部分的犹大人呢很明显的受到这些嘲笑话的影响，他们情绪呢变得开始沮丧，他们开始否定自己的能力，他们对建造城墙呢的计划呢感到灰心跟绝望，他们觉得做了这么多齁还是呢效果有限，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没有办法完成，不能建造城墙。真的我们会发现呢，有些人很容易受到负面坏的影响，只要听到一些批评反对跟嘲笑的声音呢，他们就会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呢去完成上帝所托付的使命跟意向，然后呢就会停住，他们就不再努力。不过呢感谢上帝，还好尼希米呢没有受到这些坏的影响，他带领呢大部分的犹大人呢胜过嘲笑讥讽的这一招，大部分犹大人呢都继续呢修造城墙的工程。所以仇敌接下来就使出他的第二招，就是武力攻击。参巴拉等人呢看见嘲笑讥讽呢不能阻止尼希米跟大部分的犹太人呢继续建造城墙，他们就准备呢采取武力攻击的行动。四章十一节，我们的敌人且说呢，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真的假如说有一些人呢这个被这个参巴拉他们为首的人所暗杀了，那就会造成了很大的不安全感，那可能这个人心就惶惶齁。那个武力的攻击的确有些时候呢会阻止我们继续完成我们的使命跟意向。真的有些时候我们在报纸上呢会看到这样的报道，就是有些公益团体或是民意代表齁，他们为了要推动一些法案，他们很可能就收到一些这个恐吓的电话跟信件，因为他们会影响到一些既得利益者。所以说呢这个有些这个检察官他们在调查案件的时候，要起诉一些罪犯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他们也会受到一些威胁，如果呢他们不为所动继续追求公义呢，甚至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家人呢会受到呢这个暴力的伤害。那当然我们在教会推动一些事工呢，我们或许不会招致呢从人而来的暴力伤害，但是我们的仇敌呢撒旦呢他也会用很多的方法呢来拦阻我们去完成了上帝托付给我们工作。比如说呢让我们罹患一些重大的疾病，或者呢有些时候我们会这个遭遇到一些意外的事件的攻击。如果我们愿意为上帝的国度摆上，付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力，我们一定要有属灵征战的意识，因为撒旦呢一定会来攻击我们。也会教会的牧者每当他的教会呢举办一些这个有关医治啊或释放祷告的聚会的时候呢，他的女儿呢通常就会生病或是发生一些意外的状况，然后呢必须一方面呢这个服侍帮助这些有需要医治释放的人呢，一方面呢还要花时间去照顾他的女儿。后来他发现这样的现象，所以他就学会一件事情，每当要举办呢这个教会要举办类似这种医治释放祷告聚会的时候呢，他要先怎么样非常警醒的为他的女儿做保护的祷告，免得仇敌的攻击能够临到。当面对仇敌的嘲笑讥讽跟暴力攻击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看尼希米呢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攻击的。首先怎么样，我们看见他还是一样不住的祷告。尼希米的第一个反应，他最优先采取的行动呢就是祷告。四章的四节五节他这样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呢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呢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人的眼前呢惹动你的怒气。然后四章九节，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呢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一定要操练一件事情，就是呢让祷告从我们面对任何问题任何困难呢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最好呢这能够成为我们的反射动作。我们在整卷尼希米记当中不断的看见祷告呢是尼希米面对每一个问题呢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最优先的行动。为什么祷告是这样优先这么样重要呢？其实我们以前提过以弗所书六章告诉我们呢，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 乃至于呢那些这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打属灵的征战呢，就要用属灵的兵器，对不对？不是用血气的兵器，对不对？那祷告呢，是最有力呢、最重要的属灵的兵器。其次呢，祷告就是我们跟上帝建立一个属天的热线。当我们遇见问题、遇见困难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懂得呢，先来祷告，寻求上帝的面，上帝就会赐下属灵的分辨的能力，上帝也会告诉我们呢，下一步呢，我们该怎么办。所以，只要我们有全能、我们有全智的上帝呢，做我们的军师呢，我们就可以呢，不怕仇敌任何的诡计，因为上帝呢，会告诉我们要采取什么行动呢，来抵挡仇敌的攻击。好，第二方面呢，当我们面对这些攻击的时候呢，我们要继续工作。继续工作呢，是我们对到嘲笑讥讽呢最正确的做法。请问嘲笑讥讽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停止工作，放弃努力，不再呢去完成我们的使命跟意向。如果呢我们停止工作了，放弃努力了，怎么样？正好呢上了仇敌的当，对，因为这就是他的努力要叫我们这个达到的目的，就是不再工作。那我们看见呢，尼西米面对仇敌说那么多的风凉话，他怎么样？全部当作耳边风，他一概不理会，他继续呢修造城墙的工作。四章六节这样说，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呢专心做工。当我们不理会那些嘲笑讥讽我们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继续采取行动去完成我们的使命跟意向的时候呢，那些风凉话呢就会慢慢的销声匿迹，因为敌人会发现怎么样，那些话一点效果都没有，他们就不再采取这样的行动。好，第三方面呢，当我们面对仇敌的攻击的时候，特别是武力攻击的时候呢，我们要采取保护的行动。尼西米除了这个祷告之外呢，他也采取很多实际的行动来保护呢建造城墙的犹大人。首先呢，他把百姓组织起来，让他们有自我防卫的能力。在四章的十三节他这样说，所以呢我使百姓呢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呢站在城墙后边呢低洼的空处。所以尼西米呢他用宗族为单位，他组织怎么样自卫队，让犹大人呢可以有组织的呢来面对敌人的攻击，而不是呢被各个击破。那当敌人发现犹大人已经有所防备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不敢贸然的采取任何攻击的行动。尼西米吩咐百姓呢恢复建造城墙的工作，然后他虽然恢复建造城墙的工作呢，但是他还是继续采取怎么样防卫的措施。他派自己随从的卫队的一半跟官长呢进行警戒的工作。然后呢尼西米呢也设立紧急联络的信号，他告诉犹大人说，如果什么地方呢被攻击的怎么样，要吹角，对不对？那个听到角声呢，其他地方怎么样就要马上呢放下手边的工作呢，带着兵器来支援，然后呢让任何地方受到攻击呢，其他人可以一起来防卫那个地方，让他们可以受到保护。然后晚上呢他又派人呢轮值担任卫兵，单手呢这个担任守夜跟警戒的工作。这就好像什么呢，兵法所说的不是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当他们做好万全准备的时候呢，即使有敌人真的来攻击了，他们也不用担心跟害怕。我们教会呢有位弟兄，当他担任检察官的时候呢，他因为曾经侦办一件案件，他收到黑道的恐吓的这个电话，这个黑道呢恐吓他呢，这个要他不能继续呢追查这件事情，要不然要对他不利，然后对他的家人不利。那面对这样一个威胁呢，他就很积极的来想一些办法，想一些措施来保护他的家人。比如说什么呢，他从来不会让他跟他这个家人合照的照片呢被刊登出来，不管是在教会的刊物或是其他的刊物，他都不让他的这个跟家人合照的照片呢被刊登出来。然后呢他也不会轻易的把家里面的电话跟地址留给别人，他只留给呢少数呢可以信任人可以跟他联络。那在那一段他侦查那个案件的时间呢，他就尽量呢不跟他的家人一起出门，他们都分开时间出门，让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一家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终于把那个案件呢侦查完毕，感谢上帝，他很平安很顺利的办完那件案子。然后呢那段时间他家人也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开始去实践呢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有个心理预备。什么样的心理预备呢？就是我们100%呢一定会遇见反对的势力。如果我们从来没有遇见反对的势力呢，那我要请你重新好好祷告一下，那个意向跟使命呢是否是从上帝而来的。如果是从上帝而来的呢，魔鬼一定会用各种的方法来反对你。 那魔鬼基本上所采取的招数呢，最两个基本动作呢，就是嘲笑讥讽，还有呢，他就用各种的疾病、意外的事件，甚至是一些暴力的攻击呢，来威胁你或你这个家人的生命的安全。到面对这些反对的势力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到上帝面前来祷告，我们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可以采取呢保护的措施，然后我们交给上帝，上帝一定会透过他的大能彰显他的荣耀。愿上帝坚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来称颂赞美你的名，因为你是那位奇妙的测试，你乐意赐智慧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分辨好歹，知道那些反对的声音是出于善意的建议，或者是来自仇敌的批评跟攻击。主，我们要来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山寨，你要保护我们免受仇敌一切的灾害，直到这一切的攻击过去。主啊，帮助我们可以勇敢的面对一切不属上帝的反对势力，识破他们的诡计。主啊，求你坚固我们手中的工作，直到我们完成你托付的工作完成为止。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